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陈敏。
陈敏兄好。
孟元好。
我们今天又要来立界限了。
对了，
说是为孩子立界限，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父母要很清晰知道有这么一条界限存在。
我们首先要遵守。
对，首先要遵守。
我们遵守了，然后孩子才觉得，哎，真的是有这条界限。
孩子不是天生下来就懂啥叫界限的。
对，对我这种界限还是不清楚的家长来说，我要自己先学才可以教到孩子这边来。
我也一样，虽然我的老大已经14岁了，我依然还得学习，不晚。
不晚。
其实人活到老学到老，用在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上面呢，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不是有个商数叫做 LQ，
LQ 是什么？
除了 IQ EQ
TQ，
还有一个
AQ，
AQ， AQ 就是逆商，
逆商。
现在有个 LQ，
那是什么？
L 就是英文中的 learning
啊，
学习
学商。
对，学习商数，
学习商数。
有人来问这个心理专家说，我要找一个伴侣，我找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心理学家就告诉他，第一个条件他要有很高的 LQ， 就是这个学习商数。爱学习的人是值得托付终身的。
对，会学习的人，
就是爱学习，会学习，肯学习，
肯学习，一生的宝贝。
是一生的宝贝，所以咱们父母先学起来，慢慢我们的孩子也可以慢慢也成为这种 LQ 的人。
对了，上次我们讲到第一个律是因果律，今天我们讲第二个律了。这第二个律叫做责任律了。什么样的事情孩子应该为自己负责任？
对了，
哪一些事情是我们需要帮助孩子的，哪一些事情呢孩子是要去为他们自己负责任的。约翰博士讲了一个他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故事。他说他们两个儿子呢，经常呢玩的时候呢，就常常会吵架，都觉得要自己要讨回一个公道嘛。那么他和他太太呢，就经常帮他们做这个仲裁，帮他做评判，说，告诉他坐在一起解决问题。哥哥说一下他的理由是什么，怎么觉得怎么不公平，那有什么建议？弟弟也说同样的东西。最后是不是需要归还玩具啦，或者是需要道歉啊，或者做其他的事情。他们觉得，哎，这个效果挺好的，但是时间长了会发现他们就会越来越依赖父母来跟他们做评判。
是，当然啊，
两个一吵架就来找爸爸，因为一调解就花很多时间的，他们就想办法。这爸爸就说，从今以后啊，你们两个有什么吵架，什么觉得不公的东西，我希望你们两个先在你们两个之间解决了之后，实在解决不了你才来找我，你先要为自己这件事情负责任。到后来他们就两个孩子都学会自己解决问题了，怎么样子去解决这个纠纷哈。但有一次的时候他们两个又在吵架，吵架之后解决的时候，这爸爸很有这个冲动，就想去干预他们，说，你们两个不要吵了，你们怎么回事，要不要。说到半截，马上他儿子就不耐烦说，老爸，我们正在解决问题呢。
不愿老爸来干预了，已经。父母如果遇到这样的孩子就轻省很多哈。
对啊，
孩子们自己去解决难题。
对啊，
他在给这个孩子设这条界限的时候，这约翰博士真是有智慧。他说啊，如果你们两个不自己先想办法呢，解决不了问题来找我们呢，如果来找我们，做错事的人可就要为后果吃点苦头了。所以两个孩子做错事儿的那一方怕吃苦头嘛，
对，
两人就拼命的协商，拼命的谈判。
这个后果设得比较好。
对呀，因果律加上这个责任律，这智慧啊，
这个说得非常好，这孩子就容易成长了。
好像今天开头我就忙着跟你说话，没介绍我是谁。我打过招呼，忘了说我是谁。
我有叫过你的名字。
好吧，那我是孟远，谢谢大家来收听亲情不断电。那我们刚刚开头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听一听责任律到底包括什么。
好，
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
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何时该说可以，何时该说不可以，为孩子立界限，帮助孩子掌管自己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
孩子在成长的部分当中呢，学会为自己负责任，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他们为所需要的负担起责任的时候呢，作者称之为宝贝。
宝贝。
对，当他们拥有这些极具价值的宝贝的时候，在他们人生当中其实会很丰富。耶稣也在圣经中教导，天国啊，就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值得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地。
是马太福音13:44的。
有关如何去爱，如何工作，甚至于如何去服侍他人，这些好品格呢，全是这宝贝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去保护培养这些好品格，让它越来越成熟，不仅在今生成长，我们有永生盼望的人也知道要把宝贝放在孩子生命里面，让他在永生里继续成长。
那我们具体来说一下，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哪些方面需要自己负责任呢？
我觉得每一条都蛮厉害的，我们成人都未必做得那么好。
对，
最主要包括了情绪、态度、行为。哇，好像说的都是
抽象的，
抽象的。
对，
不是那么具体的。但这些抽象的真的是指向品格呀，我们要好好来看看。情绪，这里有个例子啊。
这例子对我在我们家非常的熟悉。这个其实跟我们家是一样的。这个妈妈有一个11岁的儿子，他稍有一挫折，有些不开心的事情呢，他就会大吼大叫、跺脚、摔门，全都我们家都有。
情绪失控啊、哦！
情绪会失控，很生气，他不会表达，憋的那不行，他就得做这些事情。特别男孩就是要大叫、摔门，就是我们家还多一个要砸墙。
他就是里边有情绪，他不知道怎么发泄出来。
对，
他用了这些爆发出来的脾气。这个母亲形容他这个儿子说，他好像看起来是需要一个地方让他瓶塞里的这个气给冒出来。否则的话，他的内心都会好像被附着一样的。这个儿子的光景是需要帮助。
对，
后来他的妈妈得到一个小诀窍，改变了他对纳森，就是他的11岁儿子暴力攻击的处理方法。
他妈妈就跟他说，我知道你有些事情是让你生气的，我也挺能体谅你有挫折感，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但是你情绪会扰乱到其他的家人。那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你生气的时候呢，可以告诉我们你在生气。然后呢，我们就一起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感受，试着解决那个问题，但你不要大吼大叫，不要口出恶言，你不要剁东西或者扔东西。如果你再这样子做的话，你必须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不准打电话，不准听音乐，而且呢，你干扰我们多少分钟，你就必须做多少分钟的驾驶。这样子我是希望帮助你处理你的情绪。我不知道跟我孩子说这个他听不听得懂，非常抽象。
其实他提供了一个蛮实际的例子，蛮具体的做法，并不抽象啊。你为什么觉得抽象呢？
我会觉得这个孩子他会听得懂什么叫感觉，什么叫做情绪。
哦，你会觉得这几个字让你觉得他没有办法明白你要说什么。那么你可以用更具体的字眼啊，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讲说，孩子啊，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舒服。就不要用感觉嘛，其实感觉有很多字来形容。可能我们要花些功夫来形容感觉是什么。在跟孩子在处理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要帮助孩子了解什么是情绪。 他要知道对自己的情绪有一种认知。他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情绪是一种什么感觉的时候，可能还不能到这一步。
对，
可能先要告诉他你这是在生气，或者是你在烦躁，
对，
你在不开心，你沮丧，你很难过，你很难受，可能这些要先告诉
告诉他。
对，在告诉他的时候可能不能先批评他，只是说让他形容出来自己的这个感觉。在疏导之前可能让他先要有一个认知情绪的一个第一步。但我想作为11岁的孩子来说，他应该是明白他做的事情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感受的表达，
而且有这种破坏性，真的是要开导他。我说一般就是说后边这段话，就是惩罚的，
是
你不要做这个了，你现在在干扰我们了，再做呢就会怎么着，失去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他比较听得懂，所以发这个东西，哎，我就会失去东西，走后就要分成，我以后就不要有这种。但是他还是不知道这种东西哪里来的，他还不太清楚。
所以这个解决方案的重点不在第二段，是在第一段。
对，没错。
首先妈妈跟这个孩子说，我了解你生气了，我接纳你现在是在生气，你有挫折，你感觉不舒服，他没有批评他，也没有惩罚，只是说这是一个建议，我的一个想法分享给你。因为他11岁，他已经像个小成人一样了，可以跟他像朋友这样谈话了。你在生气，然后你要告诉我们原因，因为什么在生气。如果是你跟自己在生气，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怎么帮助你。如果是因为我们你在生气，那么我们坐下来谈一谈，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改变对你的做法。他其实已经尝试在教导这个孩子表达他的感受，用语言来描述。当这个孩子能用语言开始描述情绪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就不会再用动作爆发出来。
对，他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才用行为来表达出来。
对，那后面第二段呢，就是如果他继续做会有一些惩罚，其实是为了让他停止下来这些活动，但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他情绪的问题。
对，
我们教导孩子为情绪负责任，不单单是说让他不要用暴脾气发出来，更重要的是要让他的情绪用正确的方式表达出来，表达情绪是值得赞赏的，值得用心来教导孩子的。
对，
当然这个孩子也经历了一段时间，起初并没有这么顺利，但是慢慢慢慢的他就安定下来了，他爆发脾气也不会那么密集，甚至呢过些日子以后，这个男孩子的暴脾气啊进一步消失了。他开始呢把这个问题当作是自己的，不把危机再丢给妈妈了。在这个孩子内心里所发生的是，他让自己成为了自己情绪的主人。
还有一点就是说，情绪呢没有对错的，每个孩子都会有情绪的，
是的，
或者说负面的情绪哈，都是正常，又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是，
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这个情绪上来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表达，然后去梳理。
情绪是允许存在的，我们可以生气，但是要认清生气的理由，并且去解决
这个问题。
对吧，所以孩子慢慢的呢也可以学会，他能生气但要认清理由，解决导致生气的那个问题根源，而不是让那个情绪把他带到一种失控的状态里去。这个孩子在后来就拥有了他的宝贝之一，情绪。这个情绪是礼物来的。
对，情绪当作他的朋友，知道怎么去梳理。
我们真的要从最小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发暴脾气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这个暴脾气如果最初你发现的时候父母不介入，不帮助他的话，将来会有大的事情发生的。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
对啊，
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呢就到这里了。下一次呢我们要继续把责任律后面呢还有一部分关于态度和行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强烈推荐您去购买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亨森德博士合著的这一本书，帮助你的孩子学会掌管自己的生活，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接下来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收听和楚爸爸聊天。
好的，今天又和楚爸爸在一起。哎，楚爸爸您好。
您好您好。
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楚爸爸给我们讲了他的这个电话线的故事。
是很小的事情。
对，很小的事情，但是真的给娟子
很大的观念。
对对，给娟子很大的提醒。我就想如果要是我的话，当时就把那个电话线收起来了。
那你会有很多电话线需要收。
对对对，我们每天就是在限制他的范围。可是我们真的是就是要看到那个爱的界限到底是在哪里的啊。有的时候是想爱孩子，但是怎么样去爱呢？怎么样去表达，我觉得也是很需要一个学习的功课的哈。但是有的时候孩子确实就是像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是被扭曲的剑哈，就是他是需要被及时调整，但是调整哪些方面呢？
是
楚爸爸。
好，我想这个是很长的话题了。我们要先来看一下，就是基本上这个孩子他像一棵树一样，我们都可以同意，对不对？因为一棵树要成长哈。
对。
那我们也可以在外面看到很多人在种树的时候，他会开始怎么样，不是让树把它丢在里面就好了，他会在旁边怎么样放两根棍子
支着它。
哎，支着它，
让它长正，对不对？
长
直。
对对对，就是要把它拉弄正。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在上帝的设计里面，父母就是这两根棍子。当父母平衡好的时候，这个树它就会长得直直的。会长直。
是，
这也是讲到说父母亲他们的互动，父母亲的价值观等等等，还有管教方式，会影响到这棵小树这个孩子他的成长。
是
哈，
对，
是。所以在圣经箴言里面提到说，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对，
这个不是说你这样教他他一定这样的，因为父母亲很重要的是我们父母亲为教养的过程负责，不是为教养的结果。因为我们父母亲很多时候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告诉孩子，但是孩子当他去做违反父母亲的事情的时候，不是他不知道他不应该做，
而是他知道
了。每一个孩子他有他的选择。父母是有限的，有限的。那么在这里面就说父母责任是注意到这教导的过程，我们应该给他正确的，但是那个结果是孩子是对你的教导的反应，他去做他的选择，
是
这样的。
那如就说是孩子跟父母其实是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
对，
就是父母有责任，或者是有这个必要，一定要告诉孩子什么
是
正确的。是
在教导过程，
但是孩子的他也有自己要对父母的这个教导做出的一个反应，必须的反应，就说是选择听从父母的这个教导，还是就说是选择
走他自己要走的路，
走他自己的套路。
对对对，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是悖逆，只是方式不一样。这样，就世界很大嘛，
是
啊，有白有黑，中间还有一个灰色的地方。对，如果不是绝对的道德的伦理的对错的，很多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父母希望他读医科能够做更好的，但孩子可能他就不喜欢读书，那么这里面就无所谓对错。因为上帝造的人是不同的，大家可以做不同的工作，所以我们往往把这太限制，说好像不听父母的话就错的，可是应该是看说是什么话。如果父母说不可以去偷东西，那么孩子还是去偷，当然孩子是错的。可如果只是说孩子希望去做别的，
选择不同，
喜欢汽车而不是喜欢读文科的话，那么就无所谓对错在里面。
对对，是，就是我们父母也要有一个分析，有一个判断哈，就是什么样的类型是
到底
是一个底线，什么样是一个底线。
对对，那么这样来讲，对父母来讲就可以减轻很大的重担，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希望望子成龙，这个人都要做人上人，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人上人的材料，也不是每一个人学了读了就可以变成人上人，
对，
往往把孩子逼出问题来，
是，
这就是父母的问题。
对，就是父母的期望过高了，把父母的期望强加在孩子的身上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做龙的，尽管他是小龙女，
没错，
小龙子，但不是。
是是，不过我想啊，现在真的是在中国也确实面临着就是一个孩子的问题，
是，
那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把他们很多很多的期望放在这一个孩子身上，
父母亲，
哇，这孩子就好像
父母亲，
是，这孩子好像就是顶着的不只是两个大山的这个压力哈，好像是多重的压力在他们的身上，那就是您在这个方面能够给我们的这样只有家庭里面只有一个孩子的这样的父母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没有啊？
我想最简单最重要就是第一个是你必须要教导孩子能够生活，生活也就是说他能力应付周遭的事情之后再去加强他在功课上面的需要。因为当然我们都是望子成龙，你读书是最好的嘛哈，读书的，但是我们也看见 在很多时候出了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很多都是学历很好的人，但是他们做了不好的事情，甚至于很多人到了北美之后，他们可能是博士啊，在北美来的几乎至少是大学毕业以上的，有很多拿了博士学位，结果最后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能够生活，能够生存，或者说当他工作受到压力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面对。他在读书，读书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一个聪明人来讲 OK， 如果你聪明，那么你只要好好读书，你只有这个书本的世界，你就读好，你就是第一名了。但是生活不是说你读书第一名你生活就能够第一名了，那是我们讲的 EQ 的，哎，就讲说你怎么样能够在平常生活里面能够做最适当的判断，然后维持一个平衡的生活，那么你的工作才有价值。如果你不能够生活的话，你有再好的工作也没有用，也就是你不能跟人来有好的来往，你再好的工作也是没有用的。
是，我觉得现代人呢会比较强调于就说是学习的成绩哈，就很少，对，就很少去强调这个生活的能力，尤其是我觉得是中国人哈，
对，面对问题的处理，
对，就特别的强调的是你只要学习好了，其他的你都不用管了，你都不用去理了哈。那么就记得当时娟子其实也是这样子，
是，我想我们都是这样走来的，
对，就是好像是当时你只要学习好了，你其他什么都可以不用管了。但是我发现就是真的当这个孩子踏入社会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盲点，就出现茫然
的
地方，对，就好像是只会读书，然后其他的就包括人际关系，包括自己生活的自理的方面就缺乏了很多。在这方面我觉得西方人的家庭好像这方面的教育就会强过于就是东方人的家庭的教育，因为西方人好像动手能力特别强。就包括在这边就在西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买回来这些家具哈，都跟在国内买的都不一样，这边都是拼装型的，你回家以后要自己去
拼
的，对，你要再去动手的。可在中国谁会再去动手呢？就买回来成品就
是
了嘛，
这就是生活很基本的。是因为当你当成家之后，一个男人如果在家里都不动手的话，那么会出问题，因为动手是一个关心啊，关心家里面，这样，因为你如果不动手的话，其实在家里面就两个人嘛，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跟随者
啊。
那但是现代时代来讲，就是男女是平等的，男女是应该平等，尊重彼此。那么因为在平等的关系里面是对这个家是最好的，这样子哈。因为在平等关系里面，两个人都可以把他们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不必怕对方来批评，不会受到攻击。那因此在家庭里面确实需要夫妻两个能够很好的来协调来处理家庭的事情，这样。因为在另外的在一些研究里面也提到，就是因为在现在是很多夫妻都上班的，
对，
那么回家之后往往是太太继续上另外一个班，
哎，
先生回到家可能就光看电视上电脑，
是，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太太的自我形象会降低。为什么？因为女人的天性就是家孩子家庭，这样。但是她如果不能够做好家庭，而先生都没有在一起做事情的时候来分担着责任的时候，母亲的心里就会很大的挫折感，因为她觉得她没有，她因为上班的缘故亏待了家庭，亏待了孩子，那么就容易吵起架来了。
就觉得好像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了，是，就觉得先生不能够分担自己的这样的事情，
对，怨言就出来了，一出来的时候家庭关系出问题了，
是，
先生也捞不到好处的，
是，确实如此啊。我想呢，楚爸爸的这番话一定对我们每个人哈，都能够有很大的这个触动啊，很大的提醒，
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是确实哈。那好，那非常的谢谢楚爸爸今天的，我们的时间又就是我们时间是有限的哈，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说很多很多的话。那么希望呢，听众朋友们就是可以把您的听后的感觉哈，听后的感受可以来信告诉我们。那好，那谢谢您。
好的，谢谢。
亲爱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